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谈但以理书的十一章。昨天晚上啊，我们谈到但以理书九章第十章，那么这个十一章啊，跟昨天晚上我们谈的第十章有些关系啊。我们现在再回过头看但以理书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这里记载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的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个事，明白这个意象。这里记载波斯王古列第三年，那这个古列第三年呢，但以理也将近90岁了，快90岁。那么这么高龄的但以理啊，仍然在看异象说预言，因为神还重用他。那么这一次他所看到的异象是大征战，大战争啊，看到一个大征战的异象。那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原来啊，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谈的第十一章，这个南北王的战争。那这个南北王的战争为什么说是大征战？最主要的原因呢，因为这个南北王的战争一打就是将近200年，将近200年的中间呢，南来北往，南北两个王啊互相打仗，打个没完没了。那受损害最大的就是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是夹在这两大势力的中间。那但以理啊，看到这个大征战的意象，就是十一章的意象，他就很伤心了，因为他通达这个事，也明白这个意象的意义，所以他觉得他的同胞，他的祖国将要面对这么大的一场漫长的战争，所以但以理开始悲伤，就进食祷告。可是他虽然是知道有一场大征战，他还不懂得到底是什么战争，所以神就差派天使长加百列来指示他，使他更聪明更有智慧。但是当天使长加百列要进入波斯来启示但以理的时候，波斯的魔鬼我们昨天有看到是波斯的魔君来抵挡，就是阻挡加百列去见这个但以理。那因为波斯魔君拦阻，就是第十章的13节，第十章13节，加工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天。那这个21天呢，就是但以理在进食祷告的这个期间。因为他一直要明白大战争的内容，但是没有办法了解，所以加百列要来指示他，但是波斯的魔君呢不甘愿，就是管辖波斯帝国的魔鬼啊，不让他来接触但以理，不得不啊，后来这个13节啊。有说神就差派一位大军，就是天使长叫做米迦勒来 协助加百列去见但以理。那因为加百列能够见到但以理，所以就把这个大战争的内容做了非常详细的启示，也让他知道这个大战争啊大概是指什么。因此啊，但以理就记录下来这个第十一章这个大战争的内容啊。那么二十节，有第十章的二十节又记载说，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了以后希腊的魔军就快来。那可见呢，除了波斯魔军之外，还有希腊的魔军，就是魔军就是魔鬼了，魔鬼头啊。因为圣经用大军来描述天使长，这个军呢有这个长的意思啊，所以魔军有魔鬼头。我们知道天使啊，也有一般的天使，也有天使长。撒旦也是一样，有一般的魔鬼，也有他的领袖，就是魔君。那波斯的魔君过了，希腊的魔君必来。换句话讲，当时的波斯帝国即将过去，希腊帝国就快来了。所以这个魔君呢，魔鬼也在交接啊，在交接，在交班啊。那虽然是这样子啊，根据第十章的二十一节啊讲，虽然有这个两个魔君啊在抵挡他，但是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让但以理能够胜过这两个魔君。那昨天晚上我又谈过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这是记载加百列帮助米迦勒，两个同样是天使长。根据犹太人的传说，提赛定天使长大概有四个到七个啊，五细也到七的人。那么这里就记载两个了，一个加百列，一个米迦勒啊，其他还有几个天使长啊，好像撒拉佛啊、基路伯种种啊，都是哈。那昨天晚上我们就是谈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他说在马代王大力乌的时候，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所以昨天晚上我说这个十一章的第一节啊，应该是接连第十章的二十二节，这样比较有一个头绪啊。也就是说天使与天使是互相帮助的，就好像米迦勒帮助加百列打战，但是加百列也曾经扶助这个米迦勒，所以天使长跟天使之间都互相帮助，何况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各应该是互相扶助、互相勉励互相鼓励才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十一章有关这个大战争的内容我们来谈一谈。因为本章很长很长，我也是要长话短说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呢可以一一的说我们的根据这一章的内容简单的来提。好，现在请各位看第十一章第二节开始。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是一段，这是谈到波斯帝国灭亡，希腊帝国兴起，二节到四节。第五节到二十节，我再告你怎么着，这记载南北两王将近两百年的打战，来来去去这样的一个记录。五节到二十节，南北两王这个两个朝代的征战。 那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这里是在希腊帝国那个很坏很坏的王，就是卑鄙的王，北方王安提欧库，在一次来描述他的诡计多端，他的凶恶无比，他与神对抗的情形。这是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这是卑鄙的北方王安提欧库。那从三十六节到四十五节，最后这一段呢，是在描述末世的小角，末世的小角，也就是所谓的末世的敌基督者，他的恶行。但以理书里面呢，一共出现三个小角。第七章，我们说是罗马的小角。第八章是希腊的小角，十一章刚刚我们说的三十六节到四十五节，这是末世的小角，也就是所谓的敌基督者。那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这一段是末世小角敌基督者怎么样来攻击神、反抗神。四十节到四十五节是谈到这个末世的小角怎么样来攻击人、攻击国度，大概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十一章啊是这么的长，我们大概简单的啊就可以分成这几个段落。好，现在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看啊。首先呢，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到第四节啊，是说波斯帝国灭亡，希腊帝国兴起。好，第二节，我现在将真事指示你。这个真事啊，就是第十章二十一节这个真确书上的事了，叫真事，也可以说是真理书，真理的书，在存在天上的啊，就是把世界上要发生的几千几百年重要的事迹都写在这里面。所以除了神要指示人以外，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这叫真事，也就是十章二十一节的真确书啊一样的。他说我要把真事指示你，继续是加百列在指示丹尼里，他说波斯还有三个王要兴起，第四个王必富足，远胜过诸王。他因为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这里讲到波斯还有三个王要兴起，那这三个王是谁呢？第一个王当然是第十章第一节这个古列王啊，波斯王古列，这是第一个。他说还有三个王要兴起。其实看波斯帝国的历史啊，不止这三个，但是他为什么说三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是跟圣经有关的，跟以色列民有关的，跟选民有关系的。还有三个王啊，意思是这样子。那第一个王是波斯王古列，这个王啊对犹太人不错啊。他上任的第一年就颁发一个圣旨，要全国人民，凡是犹太人的都可以回家乡啊，去重建圣殿。所以这个古列王啊。圣经里面说他是我的仆人，神说他是我的仆人，因为他善待犹太人，善待这个选民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节说还有三个王要兴起，这三个王是谁？第二个我刚刚说这个四个王啊是跟圣经有关的啊，跟新圣经无关的啊我们就不谈。那 第二个当然就是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这个亚达薛西王跟犹太人的关系啊，就是禁止啊，颁发命令要犹太人停止重建圣殿的工作。好不容易波斯王古列下达命令要他们重建圣殿，但是这个第二个亚达薛西王啊，却是命令犹太人停止圣殿的重建工作啊。这个详细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就可以知道，这第二个王啊是不太好。好，那么第三个王啊，也就是所谓的大利乌王啊，第大利乌王，这是第三个。这个大利乌王啊，就是哈该书一章一节，撒加利亚书一章一节，就是在圣殿停工之后，大约是15年左右，这第三个王大利乌啊，在位第二年就颁发命令，要犹太人呢啊继续圣殿的重建工作。那这个详细呀 记载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那这两卷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都有说，大利乌王第二年他颁布这个命令啊，所以第三个王啊应该就是大利乌。最后一个王啊，就是刚刚这里说的第四个王，比富足远胜过诸王，因为他富足就成为强盛。那这个第四个王是谁呢？啊，应该就是以斯帖记的主角亚哈水鲁王，阿哈水鲁王啊，这应该是第四个，因为他是真的很富足，也很强盛。因为富足强盛，所以他就带领军队啊去攻打希腊，攻打希腊，但是他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所以这里啊，刚刚我们念的第二节哈，他激动大众攻打希腊，就是亚哈水鲁王啊，因为他当时统治的国土啊，有127省，从印度到古时，所以是一个很强盛的王。那么他就带领军队啊去打希腊。可惜啊，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啊。这是以斯帖记的这个亚哈水鲁王。好，现在我们看第三节，他说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啊。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勇敢的王，他兴起了，他执掌大权。亚历山大兴起之后呢，他就非常痛恨这个波斯啊，尤其是最后一个王去打过他们，他要报仇，所以就从希腊带着军队往东边打，那把波斯帝国的领土啊都占领过来。所以这个勇敢的王就是亚历山大，他执掌大权，随意而行啊。第四节，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后来因为亚历山大啊，战争很久了，就班师回朝。可是他没有儿子，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的国就分成四个国。这是在第七章、第八章我们都谈过了。这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国度就分成四个。第四节说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不及他。因为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啊，他没有儿子可以继承，所以他的国度就归给四个将领来分割分瓜了。所以这里说不归给他的后裔，就是这个道理。治国的权势也不及他，因为分成四国，当然呢，都不像亚历山大这么的强盛，这么的有名的啊。那四个国，我们上一次也谈过，就是西边的马其顿，还有北边的土耳其，还有东边的叙利亚跟南边的埃及， 就分成这四个国家。那这四个国家呢，就是其中两个王叙利亚跟埃及啊，那做这一场大征战啊，两百年之间的大征战。所以为什么在大征战之前哈，又把这希腊帝国亚历山大的故事提出来，就是让我们知道，原来啊，从第五节这个南北王的战争，就是指着希腊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国度分成这四个，啊，这四个国度啊，啊，大概相安无事了。不过这个南北两个王啊，就没有那么平静了。一直在打仗，好，这个是第四节，描述亚历山大以及他之后这个希腊帝国的情形，那么第五节开始，刚刚我说五节到十二节，就是记载这个南北王的战争。所谓北王就是叙利亚，所谓南王就是埃及。啊，这两个王呢，都是希腊帝国分出来的，啊，从希腊亚历山大之后，南北的两个王，一个是叙利亚，一个是埃及。那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到二十节，如果看到南方王，那就是指着埃及；如果看到北方王，就是指着叙利亚。那么叙利亚哈，这个北方王啊，总共经过八个王朝被翁掉了，八个王朝，1457叫做西流谷，2468称为安提欧库。这个八个王朝啊，也就是北方的王朝叙利亚。南边的埃及呢，这两百年之间呢，经过了六个王朝，他们的王的名字都叫多利买。哦，大概是这样子。那么这里所描述的哈，是南北王的战争，但是从21节开始啊，是描述到最后那个王的故事了。所以五节到20节这一段哈，漫长的将近200年的战争啊，一来一往，写得很详细。现在有一部分的人呢、啊。不相信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所写，就是因为这一章，因为这一章写得太详细了。后来发生了以后的故事历史呢，也按照这个内容啊来演变，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太准确了不可能是但以理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是启示的神，神是知道隐秘事的神，他把未来啊这么重要的历史啊启示但以理。所以对但以理来说，这是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接着但以理把它描述出来。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五节到二十节这一段南北王两百年之间这战争的经过。那这个战争的经过，我不是要讲历史，因为历史讲不完。我们重要的哈，就是根据这一段五节到二十节来谈谈一些教训内容啊，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教训啊。好，从第五节到二十节，这个南北王两百年的战争一来一往之间第一个让我们学习的教训呢，就是神的选民呢，就是成为夹心饼夹心饼。因为北方王要去打南方王，也要经过以色列；南方王要回攻北方王，还是要通过迦南地。迦南地以色列就在这个两个王两强之间，成为夹心饼。所以这为什么但以理会伤心禁食祷告三个礼拜，就是因为这两个王啊一来一往的打仗啊，这两百年之间呢、都通过迦南地，通过以色列这块小小的土地。 南方王打埃及，埃及打叙利亚，都一样要经过迦南地。那经过这个军队哈，经过的时候啊，难免啊很多农作物啦，很多人民啦、财产啦都受损失。这两百年之间呢，啊，真是他们以色列人呢，真是苦不堪言呐，啊，所以难怪但以理会悲伤、禁食、祷告三个礼拜，因为他知道他的同胞、他的国家，他将要面临呢一两百年的战争啊，这是很可怜的，啊，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知道哈，为什么圣经要我们为国家祷告？因为我们国家平安了，老百姓就幸福；国家不平安，如果国家发生战争，我们也是受其害啊。你看现在的这个以色列的南边那个加萨，因为常常夹在以色列跟这个敌人的这个攻击呀，所以加萨走廊、加萨地区那些老百姓哈，一天到晚呢在忍受这些战争的苦楚。另外，你看黎巴嫩也是一样，黎巴嫩在以色列的北边，在叙利亚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黎巴嫩也成为夹心饼。现在全世界的 IS 在攻打，在制造恐怖攻击。那么美国跟联合国现在很多国家都去打击这个 IS 像苏联也是。那么 IS 的基地就在叙利亚，就在伊拉克，所以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一样的要接受这个战争的蹂躏，因为 IS 就躲在他们的国土里面。所以任何的战争都是带来很多的灾难。好，那么我们回归圣经第五节到二十节，就是南北王的战争。当时夹在中间的迦南地，就是以色列地，是非常的可怜。我们来参考一节就好了，十六节，十六节，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你看这里记载北方王去打，要站在荣美之地。这个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地，就是迦南地啊。那这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所以叙利亚去打埃及的时候，经过荣美之地，经过以色列，就尽力的在破坏，所以当时北方王打埃及，埃及打叙利亚，都是要经过荣美之地。圣经讲这个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刚刚我们看那个十六节说，来攻击他的要任意而行。任意而行的就是随意的破坏，随意的破坏。那我们知道战争真的是不长眼睛只要看到人，看到他喜欢的东西就抢夺就杀灭。所以以色列百姓在这两百年之间呢，真是苦不堪言，受尽种种的苦难这个是战争给我们得的第一个教训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长在台湾这块宝岛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有时候我在想因为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大本营就在台湾所以神也特别眷顾我们台湾。这几年没有战争没有什么大灾难这都是神的恩典。万一发生战争我们也是夹在中间，我们做不了主比如说大陆跟美国如果利害冲突也可能是拿台湾做赌注我们台湾就变成个两强之间的一块重要的小土地所以根据这个历史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也要为我们台湾的 自由、民主、平安来祷告。这是圣经的教训，要我们为总统、为国家的领导者、为我们台湾的平安来祷告。这是根据这段历史啊，我们所学的第一个教训。再来哈，这个两百年的战争啊，主要就是要把这个安提阿库这个坏人呢引导出来。所以接着这个五节到二十节，这个南南北北这个战争啊，最后就谈到这个二十一节，这个卑鄙的安提阿库就跑出来了。所以主要的就是要把二十一节啊，这个卑鄙的王安提阿库带领出来。那这个卑鄙的王啊，带领出来也是跟选民有关哦。现在看看二十八节，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这里记载北方王就是叙利亚这个安提阿库，他呢，他反对圣约，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哦，再看三十节、三十节，因为基提战船来攻击他，他就上胆而悔，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这里又谈两句啊，第一句是恼恨圣约，第二句是背弃圣约啊，来联络劳动那些背弃圣约的人。哦，再看三十二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用巧言来勾引。哦，那从二十八、三十、三十二节，这里连续出现了几句圣约信用。这个安提阿库哦，最可怕的，他就是反对圣约，他恼恨圣约，他背弃圣约。他去联络那些背弃圣约的人来勾引他们。那么什么叫圣约呢？这个圣约啊，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指犹太人啊，犹太人神的选民就是圣约。因为犹太人呢，是神立约所拣选的神的百姓。所以这里的反对圣约、背弃圣约，也就是痛恨犹太人。所以你看安提阿库哦，好几次，不管去打埃及回来的时候，或者要去以前，经过这个以色列地啊，都带给他们非常可怕的破坏。最后呢，他这个破坏更可怕的就是三十一节、三十一章，他必兴兵。这兵要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除掉长线的繁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所以安提阿库我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他不管是南部打或者回城，都要亵渎圣地。那在前面第八章我们也谈过了，安提阿库这个人呢，他不但是反对犹太人，他禁止守安息日，他破坏犹太人呢受割礼的规矩，他也禁止在圣殿里面呢来献祭，他用猪来献祭，洒猪血，在圣殿里面呢摆偶像，把犹太人呢早晚所献的燔祭啊都停止了。所以哈，这个王啊真的是很可怕。所以这个南北王的战争啊，第二点呢，让我们想出这个希腊的小角这个安提阿库这么的可怕啊。就是从这个南北王的战争里面把这个坏人呢、带出来。那这就是这个战争啊给我们的教训。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战争哈，还有一点呢，值得我们谈的就是十二节哈，来看十一章十二节，十一章的十二节，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这句话让咱知影哈，虽然啊战争啊有胜有败，但是呢，这里讲到一句话，他不得长胜。人生啊，就是一场战争，有时候胜，有时候败，不得长胜。啊，接着是战争和咱的啊观感了哈。每一个国家战争未当长胜，好像美国那么强，可是几年前呢，双子星大楼啊，被那个恐怖攻击啊打倒了，啊，这个的双子星大楼等于是美国的心脏哦，啊，这样一打就是失败了，所以那个恐怖攻击啊，被认为是美国本土的战争，而且是大大的失败。他不是世界第一强的吗？可是他还是败了。现在他们全国啊，一天到晚也在防止这个恐怖攻击，因为恐怖攻击在美国本土啊来打，好像是游击战，防不胜防，所以哦，人不能长胜，国家也是一样不能长胜。那么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要从这一句话，这个十一章的十二节学到教训，我们人在世间哦，不能常常赢了，有时候也会失败，有时候是九胜一败，啊，或者是九败一胜都有可能，但是真理呀，就是不得长胜，不得长胜。既然是这样子哦，人就不能骄傲了啊。所以十二章人讲，他的众军高傲，心自高，因为心自高，所以啊不得长胜。我们要知道哦，人生啊没有啊百般顺利的啦，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挫折，会遇到一些打击啊，甚至于失败啊，所以让我们知道人不能骄傲。尼布甲尼撒王也是非常强盛，巴比伦帝国在他的带领之下成为世界第一强的国度，可是他骄傲了，所以神让他变成野兽，吃草如牛，经过七期啊，不可一世的尼布甲尼撒因为骄傲也受神的管教。所以这场战争哦，啊，我觉得这个十二节啊很好啊，不得长胜。我们人生啊，在世经营事业也是一样啊，你今天赚钱事业很顺利，并不保险呢啊，完全啊能够长胜啊。所以人不可向神来骄傲，否则的话有一天也要彻底的失败啊。还有哈，这个战争啊，有一点呢，就是利用这个美色，利用查某人啊，利用水查某囡啊，吼来战争啊，这个以前就有了，现在也是有。好，现在看第六节，十一章第六节，过了些年以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站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在死地。啊，这里用查某战争哦。再看十七节，一个是南方王利用，一个是北方王利用，都是用美人计啊。十七节，他必定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以自己毫无益处。 所以你看哦，第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北方王跟南方王啊，都利用这个美色、女色来败坏对方，啊、哦，郭在见惊喜啊呢，现在嘛是赶快啊。那古代啊，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很多很多女人呢、啊、被利用。啊，我看这个历史，我看看嘞哈。先做薪水原来不靠啊，哦，啊，当然呢、啊，自己把持得住没有关系了，啊，那把持不住哦，可能利用安点唔好啊，啊，因为现在这个外表上美丽啊，也是很多人呢、啊，在利用的工具嘛。我们说女孩子在一个公司里面，如果长得漂亮，她也是比较顺利，但是呢。也带来危险，啊，也带来危险，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啊，太漂亮，有时候老板呢、啊、也特别钟爱她，啊，难免的被嫉妒啦，被怨恨啦，或者是啊被老板呢、啊、来骚扰、性侵都有可能。啊，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啊，有好多美女，像西施，啊，像西施，还有很多。漂亮的女孩杨贵妃，我读了一篇中国的故事啊，说杨贵妃啊，西施因为长得太漂亮了，有沉鱼落雁之貌，听说是西施吧，去河边洗手啊，洗手那些鱼啊，看到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在这里洗手啊，所以大家都那些鱼啊，就浮上来，啊，浮起来，要来看了。啊，看看讲，好啊，这虽然我介伊拢未比你，全国唱唱都有的沉鱼啦，沉鱼之容。啊，落雁呢，杨贵妃啊，有一天在走路，啊，抬轿子啊，经过山间，因为太漂亮了，很多雁鸟哦。大家飞来个面顶来看这个水查某啦，啊，足水的看我未记哩飞啊，是未记哩一只只只只跋跋落去，叫做落雁，沉鱼落雁之貌。哎，啊，唔知有影这是只水啊，无啊是咱中国的故事。啊，所以女人哦，有的长得真的很漂亮哎，啊，让你一看就动心了，动容了。那么当时啊，这个南北王的战争，南方王也利用一次女孩子。北方王也利用一次美人计，不过他们这两次的美人计哦都失败了，都失败啊！但是成功的太多了，好像参孙啊，就失败在美人呐、啊。最后那个是腓力斯的女人叫大力拉，啊，我都逮你拉，这个大力拉用力一拉，把参孙拉倒了，啊，一代的英雄啊！啊，真的被女人呢、啊、害死了。所以从这个南北王的战争啊，我发现这一点呢很重要。今天我们啊弟兄姐妹哈、哦，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事业啊，或者求学都一样，千万呢、啊、不要被美色所引诱。那身为女人的，你长得漂亮是神给你的啊恩典。但是不要用你的美色啊去影响人的品德，啊，不要像这个啊埃及王啊啊波提法的太太，用他的美色要去引诱约瑟，啊，所以约瑟啊可以说是在埃及呀啊嘟嘟几家塞呀啊摩塞给引诱，哦，那最后把他的外衣都咬开了，咬断了，啊，因为约瑟啊就放开外衣嘛，啊，差一点呢、啊、被咬死啊，所以圣经里面呢也有很多故事啊，都告诉我们，美色要注意。那我们没有正式统计哈、哦，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呢，离开主耶稣的、离开教会，或者说被教会除名的，这个第七届啊。应该是占第一名，第七届哈、哦，第一名。为什么？因为人在这个世上啊， 很软弱啊，特别是男人啊，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啊，千万不要啊这个美色的事上来犯罪得罪神。这个是这个南北战争的一点教训啊，利用美人计啊，美人计来打仗。再看呢，还有一点，11章20节，来看11章20节。那时必有一个人兴起接续他为王，是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隆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这里有一个横征暴敛的人，所以哈，这个战争啊，最怕的就是横征暴敛，敛财了，啊。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的国度还是统一的，但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就不同了。罗波安也是一个横征暴敛的人，虽然呢，这个所罗门也是横征暴敛，哦。他为了要建造圣殿、建造王宫，他对老百姓呢抽很重的税，来建造王宫、建造圣殿。但是所罗门呢是智慧之王，他虽然是这样子，老百姓还是服他，还是拥护他，因为他人很聪明，啊，智慧过人。到了他的儿子叫罗波安就不同了。这个罗波安呢，是一个愚拙的人，很笨，又不听老人言，啊。后来呢，他也是横征暴敛，结果老百姓就反抗了，啊。后来10个支派离开他，剩下2个支派啊还归从他，那就是罗波安呢横征暴敛。他说：“我爸爸用鞭打你们，我要用那个带钩的鞭呢，来鞭打你们。我的小拇指我的大拇指比我爸爸的腰还粗，我很夸口。他也一样横征暴敛，要增加老百姓的税收啊，来的税，来让老百姓呢啊怨声载道，所以他也是失败了。一个统一的国就在他的手下。”这样败坏，那这个横征暴敛呢，就让我们今天呢，也可以得到教训。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哈，最怕的就是一直的征税，啊，什么都啊，税金呢一直加，一直加，叫做万万税。啊，万万税一直加，老百姓生活困苦，贫富差距拉大，啊，这么多的贫穷人，最后呢，民心就反了。民心就反，哦，所以这个横征暴敛呢，这是不可以，啊，为领导者的、为王的人呢，应该是爱百姓、体贴老百姓，啊，让百姓能够过好日子，能够平安，这才是最重要，啊，所以这场战争呢，这个横征暴敛呢，啊，这个是不好啊。好，再看11章25节，依照国战，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27节，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得成就，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里记载南北王战争的时候，有一场这个吃饭饭局的。啊，吃饭的时候呢，有人起来啊，谋杀对方啊，那 刚刚我们讲那个二十五节，有人设计谋害，设计谋害，然后二十六节说吃饭，吃王上的败坏他，所以哈、哦，宴无好宴，啊，虽然名义上啊请你吃饭，可是他存心不良，要陷害你，就在吃饭的时候下毒，来谋害对方，或者吃饭的时候啊埋伏军队来杀他，啊，所以这个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让我们知道，当南北王战争的时候，就是有这种诡计多端的人，名义上啊跟你交好，大家一起吃饭，可是接着吃饭这个饭局啊来设计你，来陷害你，啊，所以有时候人家吃我们请我们吃饭啊，也要很小心哦，不要被设计了哈，不要被设计，因为在历史上啊，尤其这个南北王的战争，就是有人利用这个饭局来设计对方，来谋害对方。啊，甚至于啊，互相残杀啊，这个是这个战争啊，给我们的另一点教训。好，所以这场战争哈，这两边的这一场战争啊，虽然这么记了这么长哈，我是分享啊这几点的哈，给大家做参考。人生啊，就是一场战争嘛。啊，人生好像一场战争，不管是在事业的经营、家庭的管理啊、人际的关系，都是一场战争。啊，这个战争啊，有人设诡计，啊，有人设诡计，我们要行得正、站得稳，才不会这些卑鄙的人呢、啊、来陷害。好，那么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我刚刚说就是在描述这个安提奥库的历史了。那在安提奥库的历史，我们在第八章啊也谈了很多哦。二十一节啊，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这个卑鄙的人就是北方的叙利亚第八代的王，也就是最后一个叙利亚王，叫安提奥库。这个是卑鄙的人，他常常趁人无备的时候来攻击人，啊，趁人不备的时候啊来占领别人的国土，来扩大他的势力，所以这个人呢是很坏。啊，最主要的是刚刚我们在二十八、三十节、三十二节所说的，他反对圣约。那刚刚我说这个圣约啊，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犹太人，啊，犹太人是神约的选民，啊，所以啊，你在背着三十章、三十二章，即细骨诶，违背圣约、反对圣约，这个圣约啊，可以解释为犹太人。第二个呢，这个圣约也可以指着神的约了，神的约。啊，神的约就是神的律法嘛，神的律法。那犹太人呢，有很多特殊的律法，就是圣约。但是安提奥库呢，反对圣约，恼恨圣约，背弃圣约，而且他去联络、勾引那些违背圣约的人，这是他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哈、哦，这个安提奥库这个人呢、啊。啊，他不只是本身啊，这个品德不好，道德不良，他对神也是一样，尤其对犹太人呢、啊，简直看不顺眼。所以不管是南来攻击啊，或者是回朝，他都经过以色列地来蹂躏、来欺负他们啊。所以以色列民在啊这个安提奥库的为政之下哦。死了几十万人啊，差不多死几十万的人啊。那最后呢啊，我们看三十二节，那来看三十二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里说齁、哦、 现在违背圣约的人大概能够有这个安提欧库巧言勾引了，但是认识神的子民呢要刚强行事。这里说的认识神的子民，就是指的当时啊那个民族英雄啊马克比。马克比啊在他爸爸的带领之下啊，他的爸爸是大祭司啊马他提亚。啊，大祭司啊他看不惯这个安提欧库的为人啊，所以他就几番的啊几次的起义反抗，但是失败了。后来他的大儿子叫马克比啊，他有一共有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的长子啊叫马克比啊，我们历史上叫马克比，他是智勇双全啊，他利用他的智慧，有利用他的啊勇敢来带领神的百姓起来反抗。所以刚刚啊这个三十二节的下半段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要刚强行事，应该啊这个马克比也是在这里面的神的子民里面刚强行事。再看三十三节，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民间的智慧人就是前赴后继啊，有许多勇敢有智慧的犹太人呢，他们组织这个革命军呢，来反抗这个安提欧库。那因为反抗他，所以很多人死在刀下，被火烧，被人抢夺。最后三十四节，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强烈的话亲近他们。三十五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到了末期，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呢，啊，这个马克比啊，最后的反抗啊是成功了，啊，这就是民众的智慧人，勇敢的人，他们带领了很多的革命军来反抗安提欧库的暴政，啊，最后呢，得胜了，把安提欧库的这个军队啊打败了。所以安提欧库听到他的军队啊对精良的部队被打败，他就在王宫里面呢有人说跳楼自杀，有人说他焚城啊焚楼自杀啊，修行啊修牢啊自杀啊。所以圣经说不是因人手而灭亡，大概就是指的安提欧库最后呢是畏罪自杀了啊，因为在马克比的带领之下啊他能够反抗成功啊，所以安提欧库啊最后是失败了啊。那犹太人呢就大概啊有七八十年的自由啊，当时还是在希腊帝国，一直到罗马帝国兴起的时候，这个马克比的王朝啊可以说是一个很平安很自由的一个朝代啊，大概历史的记载是这样子啊。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哈应该哈从三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五节，这一段是记载马克比王朝的英勇的事迹。好，那最后我们看三十六节到四十五节，三十六节到四十五节这一段呢，我刚刚说这是描述这个末世的小脚。末世的小脚也就是所谓的敌基督者，敌基督教出现。但以理书一共有三个小脚，第一次出现就是第七章罗马的小脚，第二次啊就是第八章希腊的小脚。那罗马的小脚一般呢就是指的罗马的提多将军，希腊的小脚呢就是指着这个坏人安提欧库。那么到十一章啊，从三十六节开始，这里又出现一个小脚，我们称它叫末世的小脚。这个末世的小脚也可以用一个名称叫敌基督者，敌基督教，这是新约圣经呢特别为他所起的名字，这反对基督的啊，叫敌基督者。 那三十六节到四十五节就是描述这个末世的小角敌基督者兴起了。那么兴起以后呢，它有两大的特色。三十六到三十九，它是反对神，反对信仰，啊，不承认神。这是将来敌基督者出现的时候，就是反对信仰，反对真神，啊，说白一点，应该是无神论的，啊，无神论。所以将来这个敌基督者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啊，第一个可以判断的，他是反对信仰，反对宗教，啊，不承认神。啊，现在请看三十六节，敌基督者哈，一定是一个无神的啦，啊，反对神。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这里说敌基督者出现的时候，自高自大，啊，他要超越所有的神，换句话讲，他比神更伟大。那这个跟安提沃库也差不多，因为安提沃库出现的时候，他认为他比神都大，要超越所有的神，哦，而且这个三十六节说他攻击万神之神，万神之神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嘛。那么将来这个敌基督者啊，用他的言语行动来反抗基督，反对基督，攻击基督，这是他的一个特色。好，再来这个三十七节哈，说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什么神他都不顾。那从这一句话我们知道，将来这个敌基督者啊，一定是这个无神的人，无神论。所以为什么我们黄以利沙长老啊，他的课本里面写啊，他认为这个敌基督者应该就是苏联啊，他认为是苏联。那么他的根据啊，当然其中很多有一点的就是无神，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嘛，啊，无神论。那么现在中国啊，中国也是无神论的，啊，这个赤色的中国也是一样。所以在中国来信主的年轻人呢，也真不简单。我在苏联的列宁格勒哈，碰到一位大学生，因为我苏联去过一次，啊，去访问，他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好久没有来了。那我看到他大概大四吧，大学四年级，一个姐妹，我说姐妹啊，你最近没有来教会哦，是忙吗？他说不是啦，啊，我在怀疑啊，我信真耶稣教会到底对不对啊？我心肝错解讲，啊都洗礼啊，那个因啊呢？我就问他，那你不是受洗了吗？你因为明白才接受洗礼。他说对了，你们的传道叫我要洗礼啊，你们的传道不是他的哦，你的团队给我洗礼。我说你不是受圣灵吗？他说是啊，他说你们的传道说我已经有圣灵了，哦，你的团队跟我说我有圣灵，你的团队叫我洗礼。我说，哎呀，你为什么这样答呢？你就是因为体会圣灵才来受洗，因为你相信耶稣才受洗的，你今天什么都否认了。他说我老是告诉长老哈，我从小坐在中国长大，所灌输的是无神论的思想，到现在为止啊，到底有没有神我还是怀疑啊。你看看哈，将信仰灌输这个无神论的主义哦思想啊，到了现在大学了，受洗得圣灵了，他还在怀疑。所以这个思想哦真可怕呢。我说将来这个无神论者哈，这个敌基督者就是要灌输大家没有神啊， 不管是讲论，不管是著作，不管是思想啊，都是没有神。所以哈，刚刚我们读这个三十七节哈，他不顾列祖的神，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什么神他都不顾。所以可以肯定的哈，就是敌基督者应该是无神论。所以难怪啊，我们的黄长老很笃定呢、啊，他就是苏联。但是现在这个无神论的话，也不止苏联的，共产国家也不止苏联呢。我们最明显的中国也是啊，还有欧洲啊，东欧有许多国家也是无神论的。那么将来啊，从这些无神论的国度里面，就出现一个敌基督者，来反抗基督，反抗耶稣。再来，再看这个三十八节，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来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这很奇怪，敌基督者他又否认神，又攻击神，可是三十八节说他要拜宝藏的神。这个宝藏的神呢、啊，可以说是地方的神啊，比如说妈祖，比如说公妈，这对宝藏的神呢、啊。有些人呢、啊，什么神都不信，但是宝藏的神哦，他接受了，接受干什么呢？是要利用他来巩固他的政权。不是真正的喜欢的，所以你看三十九节就是这样说了，上了高展，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来攻破最坚固的宝藏，谎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交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着贿赂分地与他们。所以这个无神论者这个敌基督者啊，是无神论的，可是宝藏的神呢，他却拜了宝藏的神啊！我要寻求天主教会哦，赶快的，天主教会也是反对偶像啊，也是不拜偶像。可是，在台湾呢、啊，破例的可以拜祖先哦，啊，这就真奇怪啊！啊，他也不拜偶像，可是，在台湾呢、啊，开放可以拜祖先。因为台湾人哈、拜祖先是很要紧的，啊，为了引导这些台湾人来信耶稣啊，所以在台湾破例可以拜祖先，那么就奇怪，也就是有他的目的，宗教目的、政治目的，所以敌基督者是反抗神、无神的，可是遇到了一种宝藏的神呢、啊，他为了要得到他们领土啊。所以三十八节要拜宝藏的神，然后三十九节说利用这个外邦神的帮助来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就是这个道理啊。有人说全世界呀、有三种民族啊，很难信耶稣。一种是中国人呢、拜祖先，一种是非洲的多妻，一种是印度的阶级。印度的改革吼，改革制度，后来让他们不容易信耶稣，所以你到印度去可以感觉到这个阶级的这个分别很大。你就算有钱呢，你阶级不大吼，你也不能进去吃饭哦，因为改革分家清楚。那么我们基督教说，在基督里都成为一的，男女老幼都成为一，平等。这个当然那些印度那些上等社会的人不容易接受。还有就是非洲的多妻主义因为非洲人一个按照政府的规定的法律的规定，一个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娶四个老婆都是正式的，都是合法的不像我们。那基督教呢是一夫一妻，那这在他们呢就是很难的。所以当你告回拜有三娶三个某来信，非洲啦，来信啊，要洗礼。咱不爱好洗礼，讲你娶三个某，袂使你爱放弃两个，看到底是正式的，到底是大正式的。他说我三个都是正式的， 都不违法，都是政府登记有案的，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呢，那个非洲的传道曾经提案了，请我们联总开会，联总开会的时候后来做一个非洲的特殊情形，就是容许他们太太三个都来了，因为他们都得圣灵了，他们都渴慕道理。 他们在国家的法律上登记都是太太，没有违法。但是我们跟他约法三章的，就是你这个三个老婆，如果死了一个，就不能再补了，哦，没再补你了，两个就好啊。啊，死两个，哦，嘛没再补你，哦，伊都你要一个的啦。啊，三个中死啊，再过娶了，哦，啊，然后再来谁的样呢？ 这是特殊的情形哦，所以非洲人呢，因为他们多妻啊，你要带领他们信耶稣也不简单。那第三个难处就是中国人的拜祖先，啊，那真侪台湾人、中国人吼，拢真爱拜祖先，啊，拜祖先当就所谓的拜祖先就是拜公妈了。信耶稣未使拜公妈，爱国将嘛神主牌啊破破的修修掉，很难呐。 所以天主教会在台湾呢，特殊的条例就是准许信耶稣的人呢进入天主教可以拜公嘛，哦，这就是刚刚我们看的了哈，36节、37节这个，38节拜保障的神，啊，然后39节要靠外邦神的帮助来攻破。 最坚固的保障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要利用他们的信仰来攻破他们的保障，所以啊，就开放了，保障的神可以拜，啊，就是类似啊，我们在台湾的天主教徒可以拜公妈，港艺术，那有什么理由说可以拜公妈呢？ 既然公妈拜啊，这些西洋都可以拜啊，为什么其他的神不能拜？所以我这就是便宜行事了，为了要得到这些人，所以刚刚我说世界上有这三种民族啊，很困难，印度的阶级制度、非洲的多妻主义跟中国的拜祖先，就是信耶稣的三大难题啊，那就跟刚刚我们看的39节一样的。 保障的神，他们拜了，目的是要攻破坚固的保障，啊，拜你的神来攻破你，哦，这个是敌基督者，对神的一种攻击。好，最后40节到45节，这是敌基督者对人的攻击，对国家的攻击。40节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征战。 北方王用战车马兵，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到最后呢，南北王啊要战争了。那这个这里所说的北方王啊，就是代表敌基督者；南方王啊，就是代表自由民主的国家啊，有一点类似了。啊，最后就是进入这个。 两个阵营啊，殊死战，所以说进入列国好像洪水泛滥，很严重。41节，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这个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所以到最后这个南北王的战争啊，是以以色列为中心来打，进入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嘛。 那我们看启示录16章的时候啊，也是一样，最后那场战争哈米吉多顿的战争啊，就是以色列的哈米吉多顿嘛，在那边开打，所以将来的以色列哈也是很可怜，因为最后的战争啊，也是以他为中心啊，所以这里说南北王要进入荣美之地。 但以东人、摩押人、一大半的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为什么呢？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就是现在的约旦呐，还是那个沙地阿拉伯，这些呀、啊， 这些为什么能够脱离他的手？因为是他的好朋友。所以约旦哈，这些以东啦、摩押啦，这是古代的现在的约旦嘛，还有啊沙地阿拉伯的一部分，为什么脱离他的手？因为是联盟嘛，好朋友。42节，他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不得脱离。啊，这个埃及地不得脱离啊，为什么他要攻击埃及？因为埃及哦对以色列比较友好了，啊，虽然啊几次的中东战争啊，埃及损失很多的土地，特别是西乃半岛都被以色列夺取了，但是最后首先跟埃及呀，跟以色列缔合约的还是埃及，所以说来啊，这个埃及哈，对以色列还是比较友好啊。那为什么说埃及不得脱离啊？大概呢，是因为他比较袒护啊，比较偏袒了以色列吧。啊，43节，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再来。吕比亚人、古实人都必跟从他。这个吕比亚跟古实要跟随北方王啊。假定我们的黄长老说，这个北方王敌基督者就是苏联，那么吕比亚跟古实人跟从他，他也是必然的，因为吕比亚就是现在的利比亚啊，非洲的利比亚，古实呢就是现在的苏丹，也是非洲。那这几个非洲的国家为什么跟随他？因为也是他的命运共同体嘛，啊，所以北方王啊，也这个吕比亚跟古实也要跟随北方王啊，这是将来啊最后的战争的情形啊。44节，从东方北方有消息扰乱他。这个敌基督者哈，来攻击的时候啊，东方北方有消息扰乱。这个东方啊，可能是中国吧，日本、印度，到最后也发兵了，来协助吧。哦，所以东方，因为东方啊太多了啊，最主要是中国跟印度，日本、韩国都是东方。这个消息扰乱他啊，北方呢，大概是苏联本体呀，内部的内乱，哦，内部的战争啊，让他不能专心啊，所以从东方北方消息扰乱，最后他大发烈怒啊，去消灭很多人。40节，他必在海和隆美的圣山，这个海就是地中海，隆美的圣山就是锡安山，以地中海跟以色列的锡安山中间来设立他。如同宫殿的帐幕，大概敌基督者最后是在以色列成立一个总部，来指挥他的军队，来做最后的战争。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帮助他。所以如果按照以西结先知的预言哈，上到七经、上到八经、上到九经来看哈，最后这个北方王啊，应该是在神出手、神出手哈。来大降灾祸，冰雹啦、瘟疫啦来攻击，他就失败了啊！所以我们这个45节的最后一句，这个敌基督的最后呢，到了结局必无人帮助他啊，因为神出手了，他再怎么强还是没有办法啊！当然，这个11章哈。这个南北的战争引出这个小角以及幕后的敌基督者，大概一般的都是这样的解释了哦。那也不能再详细的，大概，我懂得大概只能这样子讲啊。所以简单的说，这一经哈，就是南北王战争，以及卑鄙的北方王安提欧库，啊个幕后要出现的敌基督者。大家那有趣味哦，搁继续去研究啊，思考啊，希望能够更清楚。而且啊，历史随着时间在改变，我们希望啊，因为时间的过去，能够让我们渐渐明白啊。那我们下午啊，再来看12章。